大家好，我们是碎羊碎播。今天想听部好电影吗？好，那我们上次在56集的时候呢，介绍一口气介绍了10部国片哦，就说明了今年的这个国片大爆发，然后每一部都非常的精彩，
对，
所以也变得让这个接下来的金马奖非常的难预测。我们以前去年或前年其实大概都已经能知道说，哦，每个奖项应该不会差太多是谁会得奖，但是今年真的没有办法决定，
就是每一个奖项都变厮杀主。
对，因为每一个不管是演员奖或者是导演奖、编剧
技术奖，
对，都非常的怎么讲，实力非常接近哦，然后每一部作品呢都非常的棒，所以呢我们就陷入了一个困境，说今年我们还是不要举办那种什么预测的，
对，不要挖坑给自己跳。
对，没错没错。那可是呢在这一连串这个强劲的国片的上映之中呢，有一部香港电影抓住了我们的眼光，它叫做换爱。
对，
那所以呢我们今天想要特别花一点时间来介绍这部电影哦。那但是我们的切角，因为看电影的时候呢我们就想起了曾经有过一位读者的来信，他的故事让我们想起了这部电影，或者说我们在看电影的时候想起了那个故事。那所以你先读一下。
我先讲一下这封来信他大概在讲什么好了。就是有一个读者呢，他有提到说，就是他在求学的时间这段历程当中，他常常都是受到言语或者是同学的霸凌。那他所以他其实从小到大他就一直就是蛮自卑，然后没有自信在人际关系上面，那所以他连他的爸妈都不知道这件事情，然后还以为只是因为就是在台湾的学业特别课业压力特别重嘛，但是没想到其实他是因为这样子的原因而导致他其实变得个性比较孤僻，然后也比较宅，就是比较不喜欢跟人互动。那一直直到他认识了他的初恋对象，
对，
之后然后他才慢慢的可以敞开心房，然后也跟他的这个初恋对象觉得说，诶，终于这个世界好像有人懂我，然后不会瞧不起我，
事实上出现了一些光亮跟温暖，
对，然后他才觉得他自己值得被爱。所以我觉得今天我们想要聊的，就是为什么想要聊换爱这部电影，就是他其实是在聚焦在聊值不值得被爱的这个议题。
那可是因为这部电影有一点点的悬疑成分在嘛，那所以我们还是跟以往一样，就如果你不想要爆雷，或者说你不想要这么快知道故事的走向跟结局的话，那我们建议你是去戏院看了之后再来听这支节目哦。
对，
那但是我们跟你保证这部电影非常好看，就你绝对不会失望的。
对，即便是我们即便今天会揭露一些剧情，但是相信是不会影响到你的观影的感受。
对，
我举我自己作为例子好了，因为其实我一开始我也不是直接进戏院看，我其实是在看到他的那个剧本书，就是他剧本跟电影
剧本小说改编小说
对，就是他当初导演他找了一个小说作者帮他们从就是电影以及剧本里面去思考说要怎么改编成一本小说，
就跟那个刻在你心里的名字一样，它并不是原著小说，
对，
而是先有了剧本之后，然后再另外请了别的作者来帮他写成一本
小
说，小
说的形式。然后所以我其实是自己先把小说整本都读完，一口气在一个晚上大概两三个小时就把它读完，然后就觉得哇好过瘾，就隔天就是迫不及待要去看电影。结果看了电影之后，然后才发现说，诶，原来是他电影版本还是有做，就是还是有一些不同的地方，然后再加上他有一些梗即便被揭露了，就在我在看小说的时候我已经知道他的剧情走向了，但是还是在看电影的当下还是觉得很震撼。
好，那你有没有办法先来一个就是无雷的，先来一个无雷的介绍。
出奶碗啊。我第一次在网络上看到那种写法，出奶丸啊，就觉得很好笑。
我一开始觉得很好笑是霸托。
对，霸托也很好笑。因为我们常常讲话其实有时候是那个，
我们算是蛮字正腔圆的，
有时候是会就是刚好一个口水它塞在那个鼻腔嘛，然后所以就会你知道就没有安昂，或者是就想好想
好。
你本来要讲什么？
霸托水波呢，先跟听众朋友讲一个无雷的剧情大纲。 就让大家稍微知道一下这部电影在讲什么，然后来决定说啊，那这个题材观众们有没有兴趣，然后接下来我们再来做比较详细的讨论。
好好好、嗯、OK， 他的故事呢就是在叙述一个个性很善良又很憨厚的小学体育老师，叫做阿乐。
嗯，
然后他其实是一个精神分裂的复原者，就是意思是说他以前曾经罹患过，
不能叫人格分裂，他叫做什么
思觉失调症患者，
然后什么解离，记得有一个正确名字的，
应该就是思觉失调症啊。因为我在小说，
那我们的幻想小编帮我们查证一下，因为我们并没有小编哦。啊，解离性，我查一下，随便你继续讲。
我确定是思觉失调症，因为他小说里面就这样写。
但是你刚刚讲人格分裂啊。
没有，我讲的是精神分裂。
哦，
好啦 ，anyway， 从来就是，那我自己拍手。那这一段保留给听众听好了，他们才会知道说，哎，到底你们拍手是什么意思？
好，我们跟大家讲一下好了，因为拍手其实是源自于拍戏的时候要打板嘛。
对。
但是那个打板其实只是主要的原因，是为了要对说声音跟
画面，
就是有一个很明显的这个视觉的 cue 搭上声音哦。
嗯。
那但是对我们来讲，因为我是负责剪接声音的，
对。
所以如果每一次有内容需要剪掉，那因为我不会从头听到位，
对。
我只是先做初期的，比如说有很明显的重录，或者很明显的这个吞口水，或很明显的汗泥这种东西会把它剪掉，那或者讲错的时候，那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大力的拍手，那这样子在它的那个怎么讲那个音波上面就有一个很明显的一个 spike，
跳起来、嗯、
所以我就可以直接去找这个 spike， 然后知道说哦，这个前后就是我们重录了，所以我就可以快速的去知道要从哪里来开始剪，所以我们才会有拍手这件事情。
好好，重来一遍。我觉得现在大家本来想要进入这个幻爱这部电影的一个感受当中，然后结果马上又被我们给破坏了、
嗯、
但我本来要讲的就只是他是一个思觉失调症患者、
哦、好、
就是、
我刚刚找到了那个解离性身份疾患，因为以前俗称就是人格分裂嘛，但是现在正式的名称叫做解离性身份疾患，
但是你根本就画错重点，
我知道、啊、因为我听错了、啊、
因为他根本就不是精神分裂嘛，
哦，
对，他就是思觉，好，我要对你温柔一点，不然我又要被攻击了。他就是一个思觉失调症患者、嗯、其实就是之前不是有一部台剧很知名叫做《我们与恶的距离》吗、
啊、
里面的其中一个角色就是演思觉失调症，应思聪，对，然后他就是会他产生的症状就是他会可能会有幻听、
嗯、
或者是幻视、嗯、就是他可能会感受到身边真的是有人要害他、
哦、
或者是指使他去做某件事情，
对，
那事实上在他身边是没有的，所以曾经以前也有人会误以为这样子罹患这样的症状的人他可能是中邪、
哦、
但是事实上就只是他的大脑出问题让他看得到幻觉。
之前我觉得最有名的一部应该是那个美丽境界
哦、
A Beautiful Mind、欸、就是讲那个数学家，
他应该算是、哦、
对，因为他就是有幻想出一个好像是一个政府的特务，然后一个小女孩，
对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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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然后还有一个另外一个男的、嗯、然后最后严重到就原本他只是单独会跟他讲话，
对，
但是后来严重到三个会同时出现，然后还互相跟他
对, 对, 对，会然后会在那边抵背嘛，
对，然后就是他有好长的一段时间都认为说政府有交托付给他一个神秘的任务，
是，
然后
是
但是后来这个才发现说一切其实都是他幻想出来的，
嗯嗯嗯，而且他其实应该是说他不一定那个幻觉可能就会伴随他终身，
是
他那个幻觉是不会消失的，所以在那部片电影里面他也是就是其实一直到老，然后他上台领奖，
嗯，
他都还看得到那两个人在他身边陪着
他。对，所以那部电影其实我自己还蛮感人的，就是说他并不是说有找到一个解药或者说让他痊愈，而是他自己克服了、嗯、他想办法跟这个状况他的病症去和平共存，
对，
这个我觉得是这蛮感人的，
嗯嗯，所以呢这个阿乐他其实是以前就曾经病发过，那他当然就是持续吃药，所以让他的状况就比较舒缓，那结果呢他就是有一天他某在路上走，然后就发现诶有一个是他在那个病友会里面，就是他们有一个协会大家一起团体治疗的一个病友、嗯、一个女性，她就在路上就突然脱衣服然后大哭大闹，然后就有非常多的路人就聚集在她身边然后拍照，
嗯，
就是她都已经脱到只剩内衣了，然后就当众那样拍照然后取笑她， 然后这个阿乐当然就赶快冲过去，然后试图要去阻挡掉那些群众嘛。结果没想到这时候又出现另外一个长发飘逸的女生，来帮他就是拿下他的那个围巾
，OK，
然后
帮
那个女病友就帮他遮起来。所以那时候，即便那个阿乐他知道这个女生她其实就是路边经过，她也不是这个女病友的什么人，但是她就是非常坚定，然后又很勇敢的去帮助大家。所以那时候阿乐就对她就留下一个很深刻的，对，就很深刻的印象。就没想到后来阿乐他在就是他在就是过没几天，他还是一直就是对他心心念念的，就是很希望能够找到那个女孩子，然后把当初他遗留下来的围巾还给他的时候，结果就发现这个女生居然住在他家楼上。然后他就觉得很巧，然后他就当然就是想要跟他认识，然后就因为他自己也没有谈过恋爱嘛，他非常向往初恋的感觉，所以呢就开始了这个故事。但是紧接而来的
好，所以到这边为止都是无雷的，那那个观众们就可以自己去评估，所以基本上是一个爱情故事。
对，
然后是叙述就是说有一些精神疾病的主角。
对，
OK， 好，
好，
那如果你不介意我们继续讨论的话呢，那我们现在就要开始做比较深入的解析咯。
好 ，OK，好，那其实这个阿乐他就是因为他曾经罹患这样子的精神疾病，那他跟他妈妈相依为命，但是在刚好在这段期间，他妈妈过世了，所以等于就独留他一个人在，就是他单身自住，所以他其实一直以来都是觉得，他可能就是没有办法谈恋爱了，然后再加上他的
okay, 就没有人会爱他，
对，然后再加上他的那个协会里面的其他病友，如果是有走入婚姻的，也都会在那边抱怨说，就是他对他另外一半造成哪些困扰，然后造成婚姻失和啊等等的问题，所以对于阿乐来说，他就是可能对于爱情他已经不抱希望，但事实上他是非常向往的。所以后来当他认识了这个住在楼上的星星之后，他们两个当然就是越走越近。
对，
因为那个星星跟阿乐刚好是一个相反的个性，就是比较外向一点啊，然后很活泼，然后也非常的阳光，会常常想要关心阿乐他的工作，或者是跟他有一些互动。于是两个人就越走越近，然后就开始交往了。但是那个女生叫做星星，她其实是有一个秘密，就是她爸爸好像就是常常喝酒醉，然后会家暴。
对，
所以呢星星有一天晚上她就被赶出门，然后让阿乐可以带她回家。然后后来又更加严重的就是他爸爸开始打人，然后在楼上弄出非常多的声音。
对，
然后阿乐也决定说他要带着，就是他要带着星星，然后要帮助他，然后去跟他的父亲抗衡。
OK，
但是没想到当他一看到他父亲，然后左邻右舍全部都出来的时候，阿乐就很担心说他爸爸会不会看穿我其实是一个精神病患，就是我曾经有生过病，
对，
然后而不愿意让他的女儿可以跟我在一起。所以他就突然就很害怕的，然后就决定要逃走了。后来他爸爸又追上来，然后就跟他开始产生扭打，结果才发现原来这一切都是他幻想出来的。
所以连星星也不存在，然后他爸爸也不存在。
没错。然后结果后来过没多久，他再出来的时候，电影的视角就转到另外一个女生身上，也就是这个女主角。
对，
大家原本以为星星是不存在的，但是原来这个星星不叫做星星，
叫做狒狒。
这个星星叫做夜兰。原来当初一开始就是阿乐他在路边看到的，就是带着围巾
这个女孩子，
对，这个女孩子是真有其人，然后她就是夜兰。
OK， 所以那一场意外里面挺身而出的女孩子是真的。
对，
但是后来在那一次的会面之后，
对，
这个阿乐就把夜兰幻想成星星。
没错，
okay，
没错，
哦，
因为他一直很期待有人可以陪伴他，然后也刚好是因为他母亲过世，所以他其实病发了，他自己不知道。然后所以呢后来当这个夜兰他再出现，就是电影换成是他的视角的时候，我们发现夜兰的人格特质跟原本的星星是极端的相反。就是夜兰呢反而是一个就是比较工于心计，然后很知道自己要什么的一个研究生。
引高翻，
我就知道你会讲这个词。好了，那他是研究什么呢？他就是研究心理疾病的这个就是 就是他日后希望自己能够成为心理治疗师、嗯、然后所以呢他其实是正在研究说其中有一个就是思觉失调症里面有一个病症，就是会去幻想自己跟自己的偶像谈恋爱的、
哦、
对、
okay.
然后所以他还举例说哦，以前曾经有过案例是在医院里面同时有两个女病友大吵大闹，因为他们都说自己是刘德华的老婆
哦，
然后所以就互相大骂这样子，
对，
然后所以他就说他想要研究这样子的研究生、
嗯、
然后但是他就是一边在找，因为这样子的病
人案例比较少，
对、嗯、然后所以他后来就就是在阴错阳差之下进入了就是阿乐原本去治疗的这个协会，然后阿乐就在那边看到他了，
嗯，
然后当、那个、
但是这个是已经是后面就是刚刚经历过说
没错
左邻右舍都发现说他们
他
就是心心并不存在这件事之后，
对，然后阿乐其实是病友、
哦、okay, okay,
对，然后所以阿乐那时候其实已经治疗出来
了、嗯、所以他会不会又以为说呵呵我怎么又发作了，又看到这个女生
很有 insight、嗯、阿乐呢就是第一眼看到他的时候整个吓傻了，
对，
然后就问身边的人说你有看到他吗、
okay.
有人在讲话吗、
嗯、
然后他的病友就说哦，当然有啊，而且他真的很漂亮
okay,
什么什么的
okay,、嗯、
然后阿乐还不相信哦，还走向前然后试图要跟他握手，
对，
然后再把录音机拿出来、
哦、
因为他现在有一个方法去 double check、
哦就
是、自己
是
不是在幻想，
那个人讲话如果有被录下来那才是真的，
没错、
哦、
所以呢他就会随时就是带着手机，然后只要他觉得不太对劲他就会录音、
嗯、
然后再回播，然后去确认说自己不是在幻想，
对，
然后那时候就引起了这个女主角叶兰的兴趣，
对，
他觉得说诶这该不会就是我要找的研究对象吧、
嗯、
于是就开始很主动的跟他 one-on-one， 然后希望他可以成为他的那个研究对象，于是是阿乐就主动告诉他他发生了什么事，而且那个女生其实就是星星、
哦、
就等于就是他当初看过叶兰然后幻想出来的星星、
嗯、
然后他们两个就在这个治疗的过程中反而发生出了
就是真正的
感情
来
了，对、
okay.
对对对，然后我其实在看的时候我觉得、阿乐的那个视角其实是很符合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比如说读者来信或者是我们常常看到的一些电影里面会有出现的一些角色、
嗯、
就会觉得
自我怀疑吧，
对，自己以前可能曾经有过什么创伤或者是有过什么样不好的过去、
嗯、
譬如说像阿乐他就觉得他自己是病友，所以他没有资格谈恋爱，他觉得他会拖累别人，所以宁可他就是活在一个没有情绪没有七情六欲没有喜怒哀乐的世界、
嗯、就是感受不到周围的任何事情，
对，然后他这样子他就可以变成好像正常人一样，
嗯，
就是活在这个世上不会特别被注意，
对，
然后那个叶兰其实也很特别，因为叶兰的小时候其实是跟妈妈相依为命，然后他妈妈其实是对叶兰不是那么好，就是他常常在管教他的时候会把他衣服叫他脱光衣服然后站在走廊去罚站，
OK，
对，然后这样子就对叶兰造成了一个心理创伤，
是啊是啊，
因为他在打他的女儿的时候也会讲说连你的亲生妈妈都不爱你，我很怀疑还会有谁会爱你、
嗯、
就等于是会家暴自己的小孩，然后同时再加上因为他妈妈经济状况不是很好然后要养一个女儿嘛，所以他就会换不同的男朋友，所以叶兰也曾经跟他妈妈的男朋友发生过关系、
嗯、
就不是被强迫的，但是是他用物品去交换的，等于是说叶兰就养成习惯觉得、
嗯、
我只要用我的身体去交换即便没有真心真意、
嗯、
但是我可以交换到我要的东西，
OK，
所以当他
就变成只是自己的身体变成只是一个筹码而已，
对，所以他就会很力争上游的希望可以成为一个德高望重的心理医师、
嗯、
这样子他在经济上就可以无余，然后他也觉得他可以打进所谓的上流精英社会、
嗯、就脱离原本的生活这样子，
没错、
嗯、
所以当他跟阿乐的关系被揭发的时候其实他是非常挣扎的，因为等于这件事 一旦揭发他就不能成为医生啦，
因为不能跟病人谈恋爱，
对，就没有医德嘛，
okay,
对、
嗯、
所以就违反规范，然后就会被协会那边就要求他说你不能再跟他见面，
对，
然后对于这个阿乐来说他也是觉得自己不值得被爱，他也很怕他再度拖累叶兰、
嗯、
因为他觉得他的病友的关系他破坏了他的大好前程，然后所以这个就让我联想到就是有很多人他其实在谈恋爱的时候其实是不太敢显露出自己真实的那一面，
嗯，
因为他担心
觉得自己不够好，
对，担心如果对方真的看见自己真实的就是比较阴暗的角落或者是比较不堪的过去的时候，他就会怕对方不爱自己。
哦，但是我觉得这其实也让我们想起，就是反面其实真正比较好的一段感情应该是反过来的。像我们之前不是介绍霍尔吗？
嗯，
对不对？你看霍尔那个苏菲其实对霍尔算是一见钟情，就是觉得啊，这个大帅哥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但是他也知道自己就是一个老太婆，
嗯，
所以他讲说霍尔怎么可能会喜欢上自己，但他并不会因为这样子而去怎么讲刻意的疏远霍尔或者说自暴自弃，他反而是更加的就是过好自己的生活，然后想办法改进身边的一切，他就从比如说打扫这个城堡开始，
对，
然后是在过程之中，而且等于是大双方见到的彼此的那个时候是最低潮，不管是这个星星或夜兰或者是霍尔看到苏菲，都是那个当下是他们最糟糕的时刻，
嗯，
对不对？那也就是说如果你是真心想要怎么讲替对方着想，或者说让对方给他一个更好的未来，你就会更努力的想要让自己变得更好，那从那一刻开始你的情况只有越来越好，你只会变得越来越好，
嗯，
那所以你们之间的感情就只有就是对方能够得到的从你这边得到的爱也就只有越来越好，
嗯，
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健康的情况啦。
对啊，但是因为我觉得阿乐跟叶兰的状况是他们各自都有你看阿乐他算是叫做什么物理性或者所谓生理性的伤，嗯，
对，
就是实际上就是他大脑有障碍，
对，
就是有问题，所以才会让他产生那样子的幻觉嘛，嗯，这个是生理上的一个伤。但是叶兰他是比较心理上的一个原生家庭带给他的一个
关卡，
对，一个关卡，
嗯，
然后所以导致他们两个各自有各自的结而无法在一起，嗯，然后再外加当叶兰他自己的身份的关系，然后他们两个互动的一开始的关系其实是病人跟医生，
嗯，
所以才导致外界也去给他们束缚说这是禁忌的爱就不能在一起，
嗯，懂，
然后所以他们等于就是有三层的
障碍
要去克服。所以其实这个我在看这部电影跟看这个小说的时候就觉得哇真的还是蛮浪漫的就是
有点悲惨嘛，
这有一点悲，可是又，可是我觉得对，可是我又觉得这个导演啊他真的他的处理手法其实是很恰到好处的，他不会刻意的去撒狗血，
嗯，
这个导演他其实是今年也入围了最佳改编剧本，
嗯，
然后这部电影也入围了最佳音效，然后男主角那个刘俊谦他也入围了最佳新演员，要跟我们的那个柯在
哦浩森
对，
然后还有应该是
那个
无声的
贝贝，
对，
也是非常厉害，就是要来竞争，然后我觉得他呈现思觉失调症的那个整个感觉也是不会让你觉得他就是刻意要演得很用力，
对，
而是非常生活化的呈现。如果真的是一个病友，他在真实生活里面，他自我怀疑，他听到声音，嗯，然后不经意的拿出手机出来，很自然的录下声音的时候，
对
的那种行为，你就会觉得让他感到很心疼。
OK，
因为你就知道他随时都在怀疑自己，
嗯，
所以他的生活作息来说就很受到影响，
尤其是如果很多的时候他根本不确定说刚刚遇到的人或者说刚刚的这一段对话有没有发生过，
对，
这个其实是非常的困扰，
这很痛苦，
对啊，尤其是比如说你看像一开始他跟星星他的初恋，
对，
那个人家一定是给他非常好的怎么讲一段回忆，或者说给他很多的鼓励跟很多的温暖，
因为那是他自己心里面投射出来的初恋，
对，可是如果这一切都没有发生过，那真的是比曾经发生过然后失去还要来的痛苦，
对，然后当他把这一段故事告诉给那个叶兰的时候，
嗯，
其实已经喜欢上阿乐的叶兰其实也很痛苦，你知道为什么吗？
哦，
因为叶兰就问阿乐说那你最喜欢星星的什么，
对，
就是既然你说他跟我外表其实长得一模一样的，然后结果没想到阿乐就讲说他永远不会骗我，哇，
但是这个叶兰的出发点就是
对啊，
okay，
因为叶兰等于是要，
所以他没有告诉他是谁，是不是
他有告诉他是谁，然后也有讲说这个计划，
那就还好啊，
可是等于是对于叶兰来说他会认为 阿乐会觉得他只是在利用阿乐，
嗯，
就是他会认为说他就是他展现出来对阿乐的关怀不是真的出自于一个医生对于病人的关怀，
嗯，
也不是出自于一个女朋友对男朋友关怀，而是出自于一个我只是想要赶快完成我的研究计划的人，
哦，
然后我利用了这个男生，
对
对，然后所以那个叶兰他就当然就觉得很自我怀疑，然后也觉得自己好像配不上阿乐，
嗯，
甚至觉得自己配不上阿乐，哦，然后他就会试图在他的装扮或者是他的行为他也去模仿星星，
所以就会特别的低调特别的朴素这样，
对，然后特别的就是，哦，就是显现出来他比较单纯的样子，
对，
然后比较就是不是那么的会，就是不是他本性的样子，
OK，
然后所以对于阿乐来说他就更分不清楚那个现实跟幻觉，
哦，因为原本可能叶兰跟星星是他能够感觉得出差异性的，
对，
哦，但是反而当叶兰刻意的去模仿星星的时候那会更加深他的这个困惑，
对，然后再加上他后来又病发，
嗯，
因为当后来就是协会知道他们两个的关系之后就禁止他们来往嘛，
对，
但是那时候当然就是阿乐又病发，因为就是在极度高压的情况之下，所以呢他那时候是先听到就是那个叶兰来找他，然后他又以为那个是星星，然后就转身抱他说，嗯，我真的好想你哦，我很开心你回来了，
对，
但是叶兰就讲说我不是星星，
哦，
那时候他就更困惑，然后他就更想要躲到他的幻觉里面，
嗯，
因为他就会觉得说在幻觉的世界里面没有人会伤害他，
OK，
然后也没有所谓的真相，
嗯，
因为当叶兰告诉阿乐说其实我跟很多男人在一起过，
对，
然后我都是为了要获得某些东西，我用我的身体去交换，
嗯，
然后甚至讲出说我觉得我很肮脏的这种话的时候，嗯，其实阿乐他虽然讲的是说我不在意，可是他其实他还是往心里面去了，
对，
然后所以当叶兰再度出现，然后他的星星的幻觉也在出现的时候，他就觉得那我宁可躲到一个虚幻的美好里面。
所以这两个人有同时出现过吗？
有，就是在最后的高潮戏里面，哦，两个人同时出现然后一起跟他讲话，哦，所以他就更想要躲到幻觉里面啊，然后他就把他躲到，就是把他自己关到他妈妈的房间里面，嗯，然后不肯面对现实。其实我觉得他这边也是试图有想要去影射，就是说在爱情关系里面当你发现一些
谎言的时候，
谎言跟就是不堪的真相的时候，
对，
嗯，然后你还要一边安慰对方说没有关系，我一切都可以包容，
嗯，
可是事实上其实你的潜意识里面或者是你的心底其实还是有一些介意的时候，你要怎么去说服自己，
嗯，
你要去面对这个，你要接受这个真实，
对，
而不要再躲回自己的幻想里面。
所以我觉得其实爱情真的是一个蛮抽象或者说蛮妙的一件事情，像我们之前曾经有写过，
嗯，
我记得是帮暮光之城写的，
嗯，
就说爱其实就是让对方成为你最大的弱点，
嗯，
但是相信对方绝对不会伤害你，
嗯，
因为其实我们像比如说经历过最近几次的争吵之后，其实我是有一个蛮大的 realization， 就是说，嗯，其实作为夫妻或者说作为一对真正互相相爱的人，
嗯，
真正能够伤害彼此最深的就是自己，
对，
这个其实是一个很妙的一个，但是也很残酷，
对，
因为很多的时候比如说在争吵的过程中会忘记这件事情，但是殊不知，嗯，真的对方的喜怒哀乐你是最能够影响的，因为对方是怎么的爱你。
其实这个也有一点像是那一天柯震宁有导演他有提到的，
嗯，
就是他很喜欢探讨关系中的权力不对等这件事情。其实在夫妻关系里面也有所谓这种权力不对等，
嗯，
就是当你 somehow 抓到对方的一个把柄，
嗯，
或者是
就会迫不及待的想要来使用，
对，然后那时候你拥有了伤害他，
嗯，的权力，
攻击他的最大的权力跟
武器
能力，对，
嗯，
然后你一念之间你就会使出来，
嗯，
然后就可以摧毁对方，
对，
但是一念之间你也可以收着，
对啊，所以我觉得就是听众朋友，如果你现在有一个对象是你们彼此互相喜欢的，
嗯，
就你们必须要认知这个事实哦，就是对方最能够伤害对方的人其实就是你，
嗯，
这一点我觉得 像我也是最近才 realize 到这件事。
嗯，
那所以各位也就是因为这样的，如果你能够知道你才是最能够伤害对方的那个人，但是你就要有意识这件事情，然后不要去伤害对方的话，
嗯，
你会发现对方就会变得更加的坚强，然后更加的健康跟更加的美好。
嗯，
所以其实我们是很有责任要，也不是说只有这个责任，我们有这个能力能够帮助我们的另外一半成为更好更健康更完整的人。
所以你曾经才讲过说真爱不是用找的，是用打造
的
、而且那个打造其实就是你自己去影响跟塑造出来。
对，所以你看像比如说叶兰跟阿乐之间的关系，现在很明显的就是说他们其实，就是最能够伤害对方的人。
对，啊，
因为他们最了解彼此的痛在哪里，
嗯，
可是反过来如果他们今天能够互相的扶持，那他们就能够成为对方最大的支柱。
嗯，
因为他们知道除了自己以外没有别人可以伤害得了他们。
对，
那如果只要彼此互相不伤害，彼此互相关怀，那他们就能够形成一个非常强大的一个伙伴关系。
对，然后一个共同体，
对，一个生命共同体，
一起去抵御外界。
对，
但是如果当你自己先从自己的内部先崩坏的时候，
嗯，
那另外一半要去拉你，他要花更大的 effort，
是，
然后很有可能就一起陪葬下去。
是，
就有点像是譬如说阿乐他在病发的时候，就是他甚至是就是会有一些暴力，行为暴力，但不是对叶兰啦，但是就是会自残啊，或者是有一些就是比较夸张的举动。那时候其实叶兰他还是不愿意放弃他，因为他觉得他终于找到一个毫无条件可以爱自己的人，所以他不想要失去阿乐，所以他就挺身而出，在那个晚上就是还是陪伴着他。
对，
所以当阿乐他就是躲回他妈妈的房间，然后一整个晚上都不肯出来之后，他早上起床他发现叶兰就是还是坐在客厅，然后在那边就是有点打瞌睡，因为折腾了一整个晚上，然后他发现叶兰就全身都是汗啊，然后也都就是甚至手上有他的血啊，然后他就觉得说眼前这个才是真真实实存在的一个肉体，
对，
他才是真的，而我不应该再试图想要躲回星星的怀抱里面，然后去沉溺在自己的对于爱情的理想。
而且我觉得他那个时候应该还有一个 realization， 就他其实并不是他想象的这么的无助，或者说这么的没用，因为他有能力改善叶兰的生活，
对，
或至少改善他的精神状况，
对，
对不对？我觉得这个应该对他来讲就是一个很大的肯定，原来他并不是自己原本所想的一事无成，因为他只要有这个心，他是可以让叶兰知道说他也是同样的关怀他，
对，
对不对？然后这个就可以给叶兰很大的力量。
对啊，
嗯，
然后其实我觉得他就是还有一幕让我印象特别深刻，就是叶兰他跟阿乐在第一次发生关系之后，然后两个人坐在床边，然后叶兰准备要起来，阿乐就帮他
抽烟
听起来很像哦，然后阿乐就帮他把他的衬衫给他穿，然后还帮叶兰一颗一颗扣子扣起来，然后叶兰就有点就是好笑的问他说，你为什么突然要帮我穿衣服？然后阿乐就讲说，我怕你冷啊，怎么那么傻，
对，
然后叶兰那时候心里面想的就是从来没有男人要帮我
关心他，
然后要帮我穿衣服，
嗯，
因为他认得的男人都是要脱他衣服的，
哦，
所以他在那个当下他才就是真正的就是意识到说他真的爱上了这个人了。
对啊，所以重要的不是要找一个陪你入睡的人，而是找一个愿意在你身旁醒来的人。
对，
对不对？
哇，欸，这句话可以变金句，欸，
还不错哦，
还不错还不错所以我觉得他这部电影啊，他除了要去呈现这件事情，就是没有所谓不值得被爱的自己，所以不要就是太过把自己给悲惨化，然后就是很戏剧化的把自己，
不要让自己认为是个受害者，
对，然后一直就躲在自己的幻想当中，不愿意出来面对真实。然后二方面他其实也是当然也是要去提倡说就是不管你是有任何病痛，在生理上或精神上心灵上有任何的障碍，或者是过去曾经受过伤，每一个人都是跟一般人一样都很期待自己会被爱，
是，
然后也都有能力去爱人，然后只是因为以前的伤，不管是怎么样来自 就是他周遭带给他的伤痛、
嗯、
都是可以平复的。
OK，
所以我觉得这部片他，我比较不想要去直接讲说啊，它就是一部爱情电影，
对，
然后大家就带着浪漫的期待去看。
其实不止耶、欸、因为你那天跟我讲完之后、嗯、而且这部片的导演他当年也导了十年
哦，对 对,
对不
对,
对,
对, 对，
所以其实我，你那天也有跟我讲，然后我自己有这么觉得说，其实他并不是这么单纯的在讲一男一女之间的爱情关系，而是有一些些的隐喻，
政治的隐喻、嗯、但是那个是我们的解读。
对，
然后自从我们访了亲爱的房客跟那个无声的两位导演之后，我们就发现我们两个常常在脑补人家的东西。
蓝色窗帘吗？
对，就是可能导演们根本就没有这个意思、嗯、然后我们还硬要说哦，你就是这个意思。譬如说那个什么，那个我们不是说他的
哦，你说八仙过海这件事情、啊、
对，八仙过海、
那个、法器，
对。那朵荷花，
对，
我们就说诶，那他是叫什么何仙姑，
对，
然后我们就说为什么贝贝的偶像是何仙姑，
对，
然后我们就自己脑补说哦，何仙姑的法器是一朵荷花，
出污泥而不染，
对，然后那就代表的是所谓的
就是贝贝即便经历过这么多的事情，
对，
但
是
却无损他的善良跟无损他的
纯洁跟可爱、嗯、然后所以就是那个是一个象征，
对，
结果没想到柯震仁导演马上就说哇太好了，我要拿来用。因为他根本没有想那么多。
对，但是我觉得有的时候其实、嗯、这也许就是厉害的创作者他的功力，他也许自己都不知道，他可能在，因为你说他难道不知道八仙过海的缘由，或者说每个人的这些特质嘛，其实是知道的、
嗯、
但是他就是会直觉在使用何仙姑的时候就会有这样子的巧合存在、
嗯、
对，就是并不是说完全都只是刚好而已，而是没有意识，
对对对，
但是其实早就已经在潜意识中有这样子
的连结，
对，不然他当初也不会选何仙姑啊、
嗯，对，所以呢我就看了就是幻爱的这本小说，它的作者叫做蒋小薇，
嗯，
然后他就在他的自序里面有写到一句话，他就说真正的绝望是不存在的，爱情如是，生活如是，对自由和公义的追求也当如是，
嗯，
也就是说他想要就是帮他们撰写这一本小说，他也在里面添加了很多电影里面或者剧本本来没有的情节、
嗯、
但是他，我觉得那个小说他最后的结局是让我觉得更加的有希望，
嗯，
然后我觉得这个也是他刻意的希望带给大家。
那你要不要分享一下
什么
就是结局啊，还是这样不太好、
欸、我想说就是留给大家进戏院，然后或者是去找小说来看、啊、
OKOK、okay, okay, 那待会偷偷跟我讲好了、
嗯、好，我觉得我其实我觉得小说跟电影的结局做刻意的做区隔是好的、
嗯、
然后很有趣，就是两条线你都说得通，
OK，
都很合理，然后
那我大胆猜测一下，
好你说，
那一个当然就是虚幻，一个就是真实吧，
对对对对对
对
对，然后我觉得是非常呼应他的片名的、
okay.
所以我还蛮喜欢他电影的安排、
嗯、
这部电影呢他现在他剩下的场次不多了，所以如果大家有机会的话、嗯、这个礼拜可以赶快进戏院去支持一下，
对，
因为我们自己看那个台北票房观测站上面他也都应该是没有在前二十名都没有了、嗯、所以其实搞不好很快就要下片，
我觉得可能蛮多观众会不理解是什么样类型的电影吧，
对、
嗯、
对对对，
然后再加上其实因为最近国片实在是很强，
对
对啊，这个当然不是幻爱的问题啦，
嗯嗯，
那但是就明显的会形成了一个，比如说人家在选择的时候当然会选择比如说宣传比较多或大家介绍比较多讨论度比较高的、
嗯、
对，那当然都是很好的电影之下，那可是如果缺乏了一些讨论度，或者可能它因为毕竟没有国片这样子的关注度的话、
嗯、
就比较容易被忽略了，
对，而且它其实是在七月份就在香港上映了、
嗯、
然后好像在香港的票房非常好，
对，
就是口碑也很强，然后但是在台湾可能就是它比较难操作，或者是就是真的是强敌环伺之下就比较没有机会、
嗯、是，
所以如果大家有机会有兴趣还是欢迎可以去支持一下，
嗯，好哦、嗯、所以那我们今天就介绍了这一部香港的非常好看的电影叫做幻爱，
对，
那我们的今天节目就到这边，我们下次再见咯，
拜拜
拜拜。